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叫做耶稣与活水。很感恩啊，我很久没有带敬拜了，每次带敬拜的时候呢都非常的兴奋，因为我在我的老教会常常带敬拜，一个月有一次。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教会才四个人轮流啊，然后第五个礼拜是我们长老来带，我们一个月有一次来带诗歌。不过那时候我们唱的诗歌都是一首歌有四节五节的那种，那首歌一唱完了，那个一篇福音故事就讲完了。所以呢每次唱一条歌就好像又听了一篇道一样。那那个时候我们呢唱一部还不过瘾，我们还会分部，所以我们很会，因为我很会唱 tenor， 所以我那时都会唱 tenor。 后来呢我会发现到我也可以唱 bass， 所以我 tenor bass 就一起来，所以一条歌唱四五节，我 tenor 也会了， bass 也会了。所以那个时候还很骄傲，觉得自己带诗带得不错啊。就哪晓得到了比较对圣灵开放的教会呢，就发现到那个诗歌才叫真正的诗歌。怎么讲呢？就短短几句话，可是都是在内心的呼喊，是一种内心的呐喊。这种呐喊是一个从心里面出来。那我们今天要讲这个耶稣与活水，这个活水待会我会说是从里面最里面出来，那个这个带出了一个很特殊的意义。这个活水今天不是单单只有耶稣，只有单单耶稣才有，今天在每一个信耶稣的人身上都可以从他内部最深处的地方可以流出来。那个最深处的地方是什么呢？弟兄姐妹，我们待会会讲，这是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经历的。所以我们一起来读哈，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节，弟兄姐妹一起来。来，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持续的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持续的喝，一直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不断有活力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一直信他之人要不断的受圣灵说的。我把时态也放进去，我就是在一直跟大家强调，在新约这个原文的意思当中，你要把这个时态放进去，它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我们的信仰是 continuous， 是持续性，不是说某年某月某日突然有一个感动信了以后然后就不管了，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持续的，因为这个关系在这个我们有限的这个生命的这个过程里面，你的持续性的相信可以带你进入到永恒。就在我们的有限的生命里面却有一个永恒的意义在那边，这个永恒的意义吸引你跟我持续的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在这边讲说，如果你渴了，也就是说你跟我在这个人世当中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满足你跟我，当你有这一种 thirst， 这种渴，我们说我们渴慕神啊，我们渴慕耶稣啊，我们这种渴没有办法用其他的东西来满足的。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很爱跳舞，我这个跳舞呢也不是跳那种 ballroom dance， 我是跳 folk dance， 是民族舞蹈。但是呢因为很会跳舞，人又长得高，所以我的同学就说，哎呀刘毅仁，来来来，我们办舞会，我们需要有几个比较会跳舞的男生啊。那我就常常被邀请去哈。可是你知道吗，在狂欢一个晚上之后，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我非常的空虚啊。然后呢，你要一直不断的去跳舞啊，寻找刺激啊，想说今天去一个舞会看看会不会碰到什么新鲜的人物。然后，可是没有办法满足你那边心里面的一个空虚，里面总是有一个东西没有办法满足。还有很多人他寻找不同的刺激。我们那个时候班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全班50几个人啊，大一进去将近55个。后来我们大学刷得很凶了，只剩下39个毕业，从55个变39个，其他人通通被当掉了，都出去了。那么在我们的那个同班里面，有很多人就寻找刺激，整天打麻将啊。啊，我妈妈她说你要去那个大学念啊，你要答应我一件事情，你不可以打麻将。所以我答应我妈妈，我真的一次麻将都没打。这不是不会打，是会打，但只跟妈妈玩。我妈妈最近她还说，哎，她也常常打麻将。她说，哎呀，不然的话，脑筋不动会得老人痴呆呀。我说，对对对。所以她特别问我啊，我说，她说刘牧师、啊，我妈妈说刘牧师。但当你的妈妈跟你讲说刘牧师的时候，哎，你要特别注意，不知道是什么稀奇古怪的问题哈、哦。她说刘牧师，我问你哦，我们可不可以打麻将？我说妈妈，你当然可以啦，哈，反正你是。for fun， 又不是要赌博哈，他就是要去 exercise， 他去脑筋去活动，一活动才去啊，对，就是不会不动啊，他要去动啊，所以他说，哎呀，感谢主，我昨天才跟我妈妈聊了一下，已经90岁，所以哎脑筋还蛮清楚的，我还记得很小的时候的事情哈，那。我的母亲，她就是要动动脑筋。那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在那边，哎呦，我大学很活跃啊，我大学都不知道在念书还是在玩呢、欸，我真的不知道、欸、但是居然还可以毕业，想想看，55个人剩39个人，我居然不是在那个，我还居然毕业了啊！感谢赞美主。那个时候，我大学又演戏剧，又演舞台剧，又。做了导演，我编又导了20部舞台剧，在大学4年里面，然后呢，我继续跳我的土风，我还继续去打我的桥牌，我还代表我们大学出去比赛，还拿了冠军，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呢，还可以在我们系上毕业，真的很感恩。可是呢，你知道吗，弟兄姐妹，还是很空虚。耶稣说：“你渴了吗？你要到我这边来，你要持续的从耶稣身上喝。我们人世间找不到的满足，在耶稣基督可以找得到。所以你一直相信耶稣的人，他说，你不只是要止渴，而且呢，仔细看，他说你非但你的渴可以解，而且呢，要从你最里面的。” The innermost 腹中，那个腹中其实在原文的意思是从最里面的。那我们中文没有什么好翻译的时候，翻译从腹中里面，事实上也是 innermost 在这个地方。他说腹中要流出不断有活力的江河来，不是一点点水耶，是活的水一直不断的流出来。那个 living water， 那个 living， 那个活的。不是一个形容词，是一个动名词。不是说来描述这个水是活的，是这个水是活的一样的流出来。对，这个是一个动作，这不是一个形容词，它是一个动作，它是一个正在进行的，不断有活力的水跑出来，像一个 rivers 一样，像一个活流一样，活的江河源源不流的，源源不断绝的一直流出来，而且活水 的江河，这个河是多数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 seven spirit 跟 seven river， 就是七个灵跟七个河水，河水流出来是活的，有活力的水流出来。那么他在耶稣讲说三十九节说，这个是要讲说你要一直领受圣灵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是说我一直领受圣灵就 OK 了，不是，而是啊，我继续的要不断的被圣灵来充满，我继续不断的要被圣灵来充满，对，被圣灵来浇灌，被圣灵来更新的意思。为什么你要被圣灵来浇灌？就是你要被更新。我们的生命是要不断的被圣灵的水来更新，一直你更新更新更新，你非但自己更新之后，你还将来还会流出活水来，还给人家喝。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就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期待。我们领受圣灵的，有活水从生命当中流出来的，不是你自己一个人更新就好，你还要去更新别人，你还要把你的活水拿出来给人家喝，你要帮助人家接受圣灵，你要帮助人家让他的生命也被这个活水来更新，因为这个水是有活力的，是有生命的。这就是耶稣基督他提醒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领受就要给出去，白白得来，白白的给出去。那么我们其他有几处的地方，好，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来，我就是生命的粮，持续的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持续信我的，永远不渴。所以这是生命的粮啊！这个生命的粮不得了啊！这个生命的粮是靠着持续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才会不会饿。就像我们今天刚刚领圣餐一样，我们持续到耶稣面前，主啊，我要领圣餐，主啊，我要到你这边来。所以呢，耶稣你自己就变成我的需要。换句话说，耶稣在这边讲的就是说，你那个心里面的空虚，你那个心里面的不满足，耶稣来满足你。耶稣他用他的活水，他用他自己，用他的身体，用他的血来给你我吃。我们从圣经上来看，我们的神规定动物的血你不可以喝啊，更何况是人的血呢？但是所有的神，不是，应该讲说神把所有的禁忌，不管是人不管是动物的血都不可以喝，唯独一个人的血你可以喝，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换句话说，他不要你被其他的东西玷污了，因为人活物的生命就在血里面，你把那别人活物的生命吃进去了，那么那个活物的生命就到你的里面，那还得了啊？你被玷污了都不知道。有很多异教的、邪教的、行邪术巫术的，他们就是吃动物的血，甚至喝人的血。他们认为把这个人的 power 可以放到他的里面，那是一很邪恶的一种做法。但是耶稣基督说，你来喝我的血啊，因为我们喝了耶稣基督的血，就在属灵的意义上要洁净你我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的血让我们不渴，让我们不饿。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吃跟喝，就是我们要相信他，持续的相信，你就不会饥渴了。另外还有一段的圣经，我没有打在周报上面。这段圣经呢，是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三节，弟兄姐妹，你写一下你的 note， 放在你的这个周报上面。是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三节，这节经文呢，非常的重要，因为我没有办法全部写上去哦，但是这节圣经太重要了，我把它念一次给大家哈。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三节，来，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江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 浇灌你的子孙。我再读一次，来，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那么这一节圣经其实就是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三十八，我们在今天的主要经文，这节经文里面是应验了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三节他所讲的。为什么这个水就是圣灵呢？所以这节圣经是直接的来解释这节圣经。原来耶稣这样讲的圣经根据是以赛亚书四十四章第三节。我们再看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这段经文，我觉得很重要，所以我把它写在这边。好，一起来，你们一切干渴的，就当进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呢？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我们感恩了，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个，救恩是白白得来的，不用花钱的。不用花钱的意思就是不要付代价，你不用付代价，上帝爱你，上帝给你，让你喝，而且喝的什么很饱足啊！你用劳碌得来的没有办法饱足。就像我年轻的时候追寻快乐，没有办法得到满足。但是来到神的面前，意思就是要留心听神的话。所以不是说傻傻的来到面前 啊有的吃我就来拿吃，不是，是你要留心听他的话，你要侧耳而听，就能够存活，而且有永远的恩典要跟你立约，永远的恩典要赐给你跟我。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耶稣跟活水当中，耶稣给的活水，他的期待是什么？耶稣给你活水，他期待你留意的听，还要跟你立永约。这个永约就是要当应许那可靠的恩典要赐给你跟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来在教会当中，我们要留意听 Heat 留心听啊，听在犹太人的就叫 Shema 留心听啊。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是听从神的话来的。所以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喝，你来吃，最重要的是留心听啊，听，听从神的话，你就可以存活。你不是来光光吃跟喝，不是，你的灵里面要听，要听从。感谢主。最后有一段圣经在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这河以那边有生命树，结十二样果子，每个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物。这个生命的活水是有医治的能力啊，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讲了，在三十八节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这个腹中在原文的意思叫做 the innermost， 就是在你心灵里面的最深处要流出来。在你的心灵里面的最深处是什么呢？在保罗他得到圣灵的启示，原来是圣灵坐在你 innermost， 就在你灵里面最深处设立一个宝座，坐在那里。 那换句话说，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一节，他说这个生命水的河是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的。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身体是谁的殿呢？是圣灵的殿。圣灵住在哪里呢？就是住在你我的最深处的里面。换句话说，要从你的内殿，弟兄姐妹，我们今年才讲过内殿，你内里的殿，你内里的殿的宝座下面要流出生命的活水。这个就是耶稣基督赐你活水，要从你内里面最深处流出这活水的江河来。这个活水的江河是给人有生命的，这个生命要不断的从你最里面流出来，而且是从圣灵的宝座里面流出来的。这个圣灵的宝座在你我的身上，这个河水是明亮如水晶啊！一换句话说，就是没有污染的。我们现在在看这个污染，这个污染的世界多么可怕！但是你的活水是绝对可以喝，绝对可以使人怎么样解渴。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他与活水之间的关系，他要将这个活水赐给你，而且是不断的赐给你，只要你不断的喝。你不断的要，不断的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也就是不断的相信耶稣基督，他要充满你，他要浇灌你，他要让你得到饱足。那耶稣就是那活水的泉源，所以我们再说，你要听从耶稣，相信耶稣，劳碌靠自己力量的，你还会再渴；可是持续的到耶稣面前的，不再饥渴，不必定得到饱足。那这个应许是神的恩典，是给凡是到耶稣面前的人，没有人会被拒绝。我今天早上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到现在我还在想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想起来有意思。我梦到跑到一个做小笼包的一个商店，哎，那个，哎，我很喜欢吃小笼包啊，感谢主。那个队伍排得好长啊，然后呢，每一个人都 order 啊，每一个人那个下单子都下了好多，每一个人都提着大包小包的走。然后那个店很大，那个蒸笼啊，一笼一笼的，一笼一笼的，哇，好多哦！我想说，这家生意怎么这么好啊？哎，这么多人排队，那我也去排吧。早上起来了，他们说，哎，楼下有这个热腾腾的小笼包，我就去看了一下哈。然后师母也不知道跑到别去了，我想说，哎，师母，我就，哎，看一看。结果在那边排队啊，排队的过程当中，就开始在传福音啊，感谢主。然后呢，那个店员呢也在跟我啊，我在请他，哎，跟我介绍一下你们什么东西啊。然后他的名字都取得非常文雅哦。我还记得我在梦里面啊，我觉得有一个什么春风得意包啊，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请他解释一下啊。所以非常有意思。但是在那个地方呢，就发现到，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跟他传福音。他说好啊，哎，跟我来教会哦，感谢主。我有发现到，原来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意象啊。我们也真的愿意把这个活水白白的给别人，好，而且没有人会被拒绝的。你只要愿意来，没有人会拒绝。昨天呢，又接到一个电话，有的人他说他需要我来辅导，也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就是先生工作快要被 lay off。然后他觉得他把这个气都发在他太太身上了，所以他又逼着太太要去找比较好的比较这个薪水比较高的工作啊，所以他来逼迫他哈，然后又发生了一些的问题，然后要我去帮助他们。你知道这种事情好像发生过类似的状况有蛮多的，那弟兄呢 没有办法支撑家庭的时候，压力太大了，就强迫他的太太去找比较薪水比较高的工作。哎，这种事情好像层出不穷，但是弟兄姐妹，也许这正是他们信耶稣的时刻。我们人往往在绝望，在有压力，在对生活很迷茫，未来不知道要去哪里的时候，正是他需要的时候，活水要来帮助他解决，因为没有人会被拒绝的。这个活水是神宝座下来生命河的水，是要带着医治的恩典，身体上面、心灵上面的都会得到医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来领受圣灵，这个圣灵是我们第二位的保惠师，他会带领我们进入耶稣基督的丰盛。其实我们刚刚读了以赛亚书第55章那一段的圣经，就是所谓的成功神学最主要的经文。但是这个成功神学的 The Theology of Prosperity 一直是在讲白白的不用钱买来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兴盛繁荣。中文翻译成成功神学，这个翻译我觉得不是太准确了，但是一般人对这个成功神学听起来都好像是一个不太好的字眼，其实不是的，它是有圣经根据的，只是它的应用呢，人把它想歪了。这个兴盛的神学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断的到耶稣面前来喝这个水，这个有生命的水，你就会进入丰盛。因为什么？因为他刚刚讲，他在那边留心听我的话，能吃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这个叫做 theology， 这就是 prosperity， 这就是成功神学里面它最大的一个经文的根据。你要留心听耶稣的话，你就可以得享肥甘，吃美物。换句话说，神要祝福给你。被我们人想歪了，哦，我们跟随耶稣，我们生活就会很好。呀，是没有错。但是里面最主要的条件是要留心听他的话，但我们人往往把这个留心听神的话就不去理会了，就把它忽略了，就好像说我只要信耶稣我就可以得享肥甘了，心中就会喜乐了。是，但是你不要忘了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留心听耶稣的话。弟兄姐妹，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地方。我们不要想说啊，信耶稣啊，不是像前两年不是在台湾嘛，有人说哦，信耶稣得钻石，哎呀，这个是太那个了哈。我们郭美江牧师说这个被扭曲啊，他并不是这个意思哈。结果呢，外面传来说哦，信耶稣得钻石哈。但是哪里想到，有些年轻人真的说我信耶稣真的得钻石，就跑到教会里，后来才发现到那是他唯一一次到教会的机会。那有些人因此就一次踏进教会就得救了。我想我们的神哦，他真的是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神。这郭牧师那个时候被这样的污名被污蔑，跑来我们家住了一阵子。我们鼓励他，我说郭牧师不用担心，上帝会为你伸冤。果真那段期间他很灰心啊，他说我不要干了，我不要在这个神的国度了，我要逃。我们一直劝勉他不要这样，你现在有名了，虽然那个有名不是你要的那种有名，可是有多少的人，有多少那些年轻的人，他一生当中没有机会去教会。你现在只要打个招牌，信耶稣得钻石，那些人通通跑来了。不管说他们带的是什么样子的动机，他们毕竟还是来了。他们来了就有机会，又有机会听到福音，就有机会认识耶稣。这个就是郭牧师，他后来说 OK。他就去了，哪里想到就真的有人因此相信耶稣。 那你说要歪倒正倒也好，反正事情从一个很负面的却有一个很正面的结果，那只有我们的上帝可以做得到。我们鼓励他，真的很感恩，真的是神重用的仆人。就一时之间有一点这么样子的灰心，可是马上就站起来了。我不是说我们厉害啊，就是郭牧师他跟我们很熟悉，他才跟我们讲心里的话，我们也很心里的话来跟他劝勉。我们在想，如果我是他的话，我可能跑得比他更快，是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的神是化腐朽为神奇的神，他会带领我们进入丰盛。所以弟兄姐妹，最重要的就是要留心听耶稣的话。我们不晓得为什么成功神学人把这个最重要的这一段话给忽略了。你只要信耶稣，你的生活就会过得很好。你只要信耶稣，你万事都 OK， 凡事顺利。弟兄姐妹，圣经没有这样子的应许。圣经说你要留心听神的话才可以，这样你要注意那个条件。我们读圣经不可以断章取义啊！现在我们很多人对圣经的话很多都是断章取义的，弟兄姐妹，但是你要诚诚实实的来看圣经里面的话语，什么是它的条件？你的条件没有符合，你会得到它的结果吗？不会的，那个就变成一个天方夜谭了。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是对圣灵开放，但我们更要读通我们的圣经。那么我问了一个问题，如何到耶稣的面前呢？耶稣今天不在了，你也看不见。耶稣基督没有，你今天没有办法到他的面前说，耶稣请你为我祷告，请你为我祝福。但是到耶稣的面前，根据我们前面所看的查的这些经文呢，就是秩序的持续的相信他，持续的相信他。他与我们会面的应许我列了五种，弟兄姐妹，我起来一起来读哈。第一个就是相信哈，一直要相信他。OK， 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钱，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你必须要相信上帝来到神的面前，而且相信他会怎么样赏赐你，相信他会丰盛你。相信他会让你吃美物得享肥甘，而且你心中会喜乐。请记得，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是财务上实质上的祝福，而且有心灵上的满足。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弟兄姐妹，千万记得，我们要留心听他的话，我们要相信，我们要相信。第二点，真实的敬拜。真实的敬拜是在旅程中，我们读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三节，来，但时候必到，如今就是了，这时真的敬拜者就要用心灵和真实敬拜父，因为父正寻找这样敬拜他的人。这个意思就是说，你真实的敬拜神吗？他会来找你，我们的父他会来寻找你，他会来找你，不是你找他，他是他来找你。就你真实的敬拜，我们的神比你还主动。我们的神好像今天说：“哦，我要追寻上帝，我要来寻找他。”不是，你真实的敬拜，他来寻找你，就是他应许你，他要跟你碰面。我们的神创造你跟我，你真正用心灵诚实敬拜他。你真正用你的灵来敬拜他，你真正用你的真理，就是你的圣经的知识来寻找他，他一定会让你寻见。而且这边讲的是他要来寻找你，他在找你。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令人兴奋的，不是我找神，是神在找我。只要你真正的心灵真实敬拜你的父神。第三是聚会，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节，我们起来读一次，来，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 有姐妹，你要常常参加聚会，两三个就好了，不多，两个三个，我们夫妇两个就两个。我跟太太说，太太，我们奉耶稣名聚会，啪，耶稣就坐在我们旁边。我们这次去那个以色列，上次跟大家提那个 Bruce Allen， 我再讲一次 ，Bruce Allen， 那个一个神使用的一个仆人，他常常被神提到天上去。神告诉他说：“你要传讲一个信息。神在末世的时候，常常会突然之间把你提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说：“特别是在末世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在开车，可能在圣何西开车，开车开一开，哎，下一秒钟我已经在台湾某个地方。”他说：“神跟他讲说，你要传讲那个信息。哦，可能你跑到飞机场，跑到飞机场，到飞机场的休息室，出来门一开，哎，我刚刚不是在圣何西机场吗？怎么一开门出来，已经在法国巴黎了？”他说：“你要常常这样。”然后他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他看一本书，就这个人，他做了一件人看起来很愚昧的事情。他每天早上两点钟，啊，这是我们听来的哈。他说每天早上两点钟泡了一杯茶，跟耶稣约会，就在一张桌子上面，他泡一杯茶。请耶稣坐在对面，然后呢，假装耶稣就坐在前面，然后他就跟耶稣讲所有他心里的秘密，他心里面的任何的事情，他把耶稣当作他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把他耶稣就假装就坐在那边，他也不管看起来有多荒谬，他也不管看起来多么令人耻笑的一件事情，他就真正的把耶稣 picture 视觉化，就坐在面前，他就这样跟他谈话，跟他聊天，一直跟他讲话，一直跟他讲话，一直跟他讲话，把心里的话一直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讲，哎呀，我对什么人不满啊？主啊，我这个我又想入非非，主啊，我实在是怨恨那个人，那个人实在是对不起我，主啊，我真的有时候。我真的不想当基督徒了，我这基督徒好苦啊！他就把他里面所有这些的里面心里面的秘密就对着他讲，好像在对空气讲话一样。然后呢，没有一天间断，他每一天都这样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然后在他做的这件事情的那一年的 anniversary， 在1:58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了。1:58的时候，突然他听见一个开门的声音，关门的声音，开门的声音又进来了。他想说，到底是谁呀？难道是小偷吗？还是谁呀？结果发现到耶稣进来了，他就坐在那个位置上，他就耶稣是跟他讲，他说：“因为你把我当朋友，因为你持续的把我当朋友，我现在开始我要跟你显现。”因为你真的把我当一回事儿，所以他看了这个书之后呢，那个 Bruce Allen 说：“那我也来做啊！”他这样做呢，我也要这样做啊！所以他也这样做了，他就设定一个时间说：“这个时间是耶稣的，我要跟耶稣谈所有的个无话不谈，我把里面心里面的黑暗、心里面的不满。”心里面对上帝什么事情他也不满，什么反正你就一股脑噗讲出来。上帝啊，你还没有祝福我。上帝啊，你为什么让我受这么多的苦？上帝啊，为什么我的生意还没开始？上帝啊，我为什么我传福音传那么久？上帝啊，为什么这个人我医治了老半天没有医治好？你把所有要跟耶稣讲的话，你平常不敢讲，通通吐出来，通通吐出来，耶稣听的。 耶稣说，你把我当一回事，我也把你当一回事，因为我要做你的朋友，你把我当朋友，我就当你的朋友。这就是耶稣啊，耶稣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邀请。耶稣说，我不再称为你们仆人，我乃称你们为朋友。所以这个朋友是看你愿不愿意去结交。如果你真正的把耶稣当一个朋友，耶稣把你真的当朋友。我一直在想，我今天二十四小时当中，我有哪一段时间是可以分别出来？我找了老半天，我还不知道哪一天。我又怕睡觉，半夜又睡过头了，怎么办？我还在想啊。你真的哪怕短短的十五分钟、二十分钟、半个小时，那段时间就是跟耶稣谈话，就像小孩子无话不谈，你把他当一回事。耶稣就把你当一回事，所以他的布鲁斯艾伦说，我也跟他学了，我学了以后很快耶稣就跟他显现。耶稣跟他讲说，我再不再跟你打哑谜，我会显现给你，我会跟你说话，我会跟你讲话。所以弟兄姐妹，是耶稣来找你，耶稣他要跟你讲话，耶稣称之为我们朋友，他的心比我们还要着急。所以那个布鲁斯艾伦说， So can you，你要不要试试看？你也可以试啊。耶稣不仅是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他是这样讲的。所以我那时候听了，哦，哇，原来你可以这样找到的，好不好，弟兄姐妹？你回去自己祷告，你也可以啊。你也可以把一段时间分别出来，耶稣，我要跟你建立关系。这个关系在我们的短暂的、有限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跟他有一个永恒的关系。当耶稣基督从一个永恒当中进入到你的房间，跟你面对面坐的时候，弟兄姐妹，那个喜乐，那种满足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从任何一个 impossible 就变成 possible， 从一个不可能的就会变成可能的。因为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耶稣基督，他会坐在人面前跟你讲说，你是我的朋友。弟兄姐妹， It's up to you。 用心灵诚实敬拜是父神正在寻找的人，是你吗？弟兄姐妹，我也对我自己挑战，我是不是也愿意在一天当中分一段的时间，这段时间什么事情都不想，这段时间什么事情都不做，是属于耶稣的。这个是不是你我的一个挑战？第四，你要爱耶稣。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弟兄姐妹，你爱耶稣，你也要遵守他的命令。哈利路亚。跟耶稣约会，你一定是爱他的，也愿意来饶恕你的仇敌。弟兄姐妹，爱他的，他答应你会跟他显现。最后一个是传福音，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弟兄姐妹，我起来。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基督对我们的一个应许，一个 great promise， 还要与我们同在。只要你传福音，门徒培训，我吩咐你们的你要教训他们遵守。弟兄姐妹，所以对一个牧师来讲，很重要的就是门徒培训。我们的教会呢，很想要做一个门徒培训，可是你知道，我觉得我最大的问题是，我的门徒培训呢做得很糟糕，没有人要跟我做门徒培训，可能太 boring。真正要做一个门徒培训，要花两三年的时间，教材有，老师有。学生没有 ，That's the problem。所以我这个牧师、教师也挺失败的。 我没有办法把一个看似很枯燥的东西讲得有声有色，因为一个门徒培训不是这么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个密集训练就 OK 了。这个门徒培训要很长久的时间。耶稣的时代，门徒跟随拉比是跟着他生活的，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 privacy， 他的隐私，我们也不太愿意常常去碰触弟兄姐妹的隐私。现在的生活状态跟以前不一样，特别在我们中国人的行情里面，也不像犹太人一样。我们在犹太人，我们看到他们犹太人还有那种群居的那种的组织啊，真的是很不一样。他们的生活都在一起的，整个的家庭跟一个 community 在一起。但是这个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我们今天真的要叫他们来一个地方一起来门徒培训，老师有了，教材有了，学生不知道在哪里。That's the problem， 那是最大的问题。我说用打电话的好不好？打电话也没什么人要参加。我打电话，哎，请你来参加，参加一次，第二次就不来了。我承认我这点很失败，但我也不愿意去逼着大家。我觉得逼着大家最没有意思。你自己被上帝的爱、上帝的话来吸引，你愿意来学，我愿意教。弟兄姐妹，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上帝的事情，上帝自己会做。我做我这一部分，你们要做你们那一部分。耶稣要赐给你活水，你不喝，你喝不到，但是水还是在那个地方。耶稣的爱在那个地方，你不要来拿耶稣的爱、耶稣的恩典，没有办法淋到你。神的活水要给你，要给我，弟兄姐妹，要不要来喝？愿意就要留心听他的话。我们要好好的来遵循神的话。最后，我们教会呢很愿意礼拜三早上在这个地方再租他两个小时。他七月八月的 schedule 都很满，没有办法，所以九月开始在这个地方，附近住在附近的弟兄姐妹都可以来参加。我已经跟这边约好，九月才能开始。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机会哦，好好的来。这是给姐妹啦，我相信弟兄也可以来参加。感谢主，我们求主祝福我们。耶稣的活水就在我们里面。耶稣说：“人若渴了，我们要做我们这一部分，耶稣做他那一步，好不好？”弟兄姐妹，我们起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耶稣就是活水的泉源。主啊，我们渴了，我们需要你来满足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腹中最深处，就是圣灵的宝座面前流出那生命的活水。主啊，这是你的应许，你帮助我们自己非但被圣灵充满，而且也自己生命当中流出活水，然后帮助其他的人领受圣灵，领受活水的降河。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愿意相信你，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活水的泉源，让旁边的人也能够领受到耶稣生命的活水。主啊，你也来与我们做朋友，我们谢谢你，你已经应允要做我们的朋友。主啊，因此我们领受这个应许，我们也要成为你的朋友，我们也愿意花一段的时间分别出来，单单与你谈心。主啊，你就要向我们显现，因为你说爱你的、遵守你命令的，你要向他们显现。因此我们再一次的求主将这个活水不断的浇灌我们身上，让你的恩典稀释的每一天都临到我们。谢谢主的恩典，我们将同心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